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是在讲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21课，领人归祖。经文是在箴言11章30节，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做基督徒最大的最快乐的一点就是能领人归向基督。试想，你我可以成为神的工具来带领人归主，得救恩是多么的幸福。谁有领人归主的特权呢？任何信徒都有，这不是少数被选的人的特别的工作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召来为主做见证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拯救灵魂的人。主耶稣说，跟随我，我要教你得人如得鱼，马太福音4章19节。为什么要学习领人归主？这为什么要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人的灵魂是最有价值的。为什么灵魂是这么重要呢？这么高贵呢？因为它是永存的。每一个人，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存的灵魂。若不是受祝福到天堂去，就是被诅咒在地狱的痛苦之中。圣经说，信主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正怒藏在他的身上，约翰福音3章36节。神把人的灵魂看得极其重要，他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人们可以得救。当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在神看来都是如此的宝贵，我们应该竭力的来领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。在这个讲章里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能够领人归主。第一，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。要救灵魂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怎样运用神的话。就是医生给一个病人不一样的药，所以每一句经文并不能适合任何一个人的需要。你必须要有一个受效的圣经的知识，这个圣经的知识的基础。所以在这儿我们学习如何得到一个有实际效果的圣经的知识。你可以每天读经，你可以有安详的时间。如果你要领人归主，你就不能喝虐这些东西。我们必须要有神那儿来的力量。如果我们要领人归主，我们还需要能做些别的。我们需要神的能力。领人归主的人的能力是来自圣灵的。当主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去的向万民传福音，他允许他们有圣灵的灵能力。他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能力做我的见证。这是使徒行传1章8节。在五旬节的那天，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了。彼得站起来，接着圣灵的能力讲道，就有3000灵魂得救了。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居在其中，是圣灵叫我们知罪，是圣灵指示我们需要救主，也是圣灵把基督向我们显明的。求神使你被圣灵充满，使你成为一个有效的拯救灵魂的人。我们必须要给人们福音，领人归主的信息就是福音。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 又复活过来，作为我们活的救主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:1-3和4。在领人归主上有四个基本的真理。我们看看这个福音的信息的四个基本的真理。第一，罪是一个事实。第二，罪必受惩罚。第三，基督代付了罪价。第四，我们必须要接受基督。把这四件事实紧紧地记在心里，因为我们将要用它来领人归主。那么如何能领人归主呢？在领人归主时候，你就简单地解释这福音的四个真理，四个基本的道理。第一，只是他是一个罪人，这是罗马书3:23说的。领人归主第一步就是从神的话语里指出他是一个罪人。好，引用的经文刚才我们讲过是罗马书3，现在我们读他的10:11-12，让他读这些经文，这是神说的有关我们的话。现在我们再让他读罗马书3:23。在一个人得救之前，他必须要认清他是一个罪人，而且愿意把罪放弃。主耶稣说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在路加福音13:5。第二，只是他罪的惩罚就是死，这是罗马书6:23。这是第二步，就是用神的话来指示他罪的惩罚就是死，因为圣经说因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并解释这儿死的意思是与神隔离，是下到地狱的火湖之中，永永远远的灭亡。因为我们是罪人，被判永死，我们需要一位救主。第三点，只是他基督死了，是代赎我们的罪的赎价。经文是约翰福音3:16，这个经文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，让他读自己的经文。当神说四人的时候，是指谁呢？他是指每一个人，这包括你和我。神给我们的什么呢？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意思是说他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。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位救主呢？因为神爱我们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，我们不能自救，所以神把耶稣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救主。如果我给你一些东西，你是不是要付给我钱呢？不需要。你可需要用做工来换取呢？也不要。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得做，你必须要接受它。神将主耶稣给我们为救主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它。第四点是请他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，这是约翰一书12。让我们现在温习这个经文，让他读这个经文。一个人怎么样能变成一个神的儿女呢？是接着接受主耶稣。这圣经说，凡接待他名并信他名的，神必赐下能力叫他们作为神的儿女。现在你可以问以下的问题：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？ 你相信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的吗？而又复活了也是为了你吗？你可相信他能救你吗？你可相信他能进入你的心？现在如你求他，他可以成就你吗？如果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，然后你可以问他，你可愿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，就是现在。你如愿意的话，然后就和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。祷告是说，主耶稣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，请马上就来到我的心中，做我的救主。当一个人真正的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神要你他知道他已经是得救的。一个人如果知道他是得救了的，他能够知道，因为是一相信神的话，第二接着圣灵的见证。一个可以令人心安的经文是约翰3:36，请注意，在经文上神向两批人讲，相信神的和不信他的。神对那批已经信的人说了些什么？他说，凡信的人，凡信他的有永生，这是指现在就有了。再翻到约翰5:11-12:13，这儿神说，我们能知道我们有永生，因为神说了，我们信了，那就成了。救恩的确据是来自圣灵的见证，这个意思说，圣灵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是得救了。圣灵告诉我们的心灵，说我们是得救了。圣经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他的，是神的儿女。这是罗马书8:16。我们怎么会知道哪一位是得救了的呢？我们并不能确实的知道，我们可能虔诚的相信。一个人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，但是我们也可能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一定不可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他是得救了，这只是圣灵自己能做这个事情。那么在传道的时候要客气，要有技巧，要领一个人归主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勇气，同时必须要有圣灵的智慧与技巧，而且要客客气气的。你必须把话题转到属灵的事上，而不造成令人为难。其次，你必须要找出一个相信得救的方法，要找到这个方法是问你这个问题：我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呢？你说呢？大多数不信的人以为一个人变成了基督徒的方法是受洗、参加教会和做些好事，这些事都是好的，但是他们不能成就任何人。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以弗所书2:8-9。当你解释这一点，你可以问，你可喜欢让我来把圣经里的神是怎么说一个人得救的方法呢？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你就照着以上的四个步骤领他归主。在领人归主的时候，重要的要素是对人的爱。你不能领灵魂归主，如果你不爱灵魂。神爱所有的人，在他的眼中全部都是宝贵的。求神将他的爱充满你的心。至于孩童可以得救吗？可以，他们自然可以得救。事实上， 孩童比成人更容易相信耶稣为他们的救主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式样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是马太福音18章3节。孩童要几岁才能得救呢？只要他能知道他做错的事就够大了。那么你如何能带孩子们归主呢？就是从神来的话说明他犯了罪，他需要救主，然后告诉他有关救主为他罪而死，叫他接受耶稣进入他的心中。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，可是你要用圣经的话来答复他。那么下面我们有一些反对的这个借口。比如有的人说，我不是罪人，那我们就用神的话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都是罪，是罗马书3章23节。另外的人有说，我是浸信会会员，或者说卫理会会员，或者是天主教徒，那么我们就说，教会的会员不能救人，你必须要重生，因为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是罗马书3章3节。有的人说，在教会里都是一些自貌为善的假君子。是的，你答说，是的，在天堂里头就没有伪君子了。你不会被审判，因为别人所做的，而按你所做的被审判。圣经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，在罗马书14章12节。那有的人说，我得要放弃很多的东西，假如我要相信的话。那么你就答说，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你的罪，你将永远失丧，这是否值得呢？耶稣说，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生命，有什么价值呢？马可8章36节。有的人说，我在等，等我变得好些再相信。你答道，你不能使自己变好，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这样，去到他的面前，他允许接纳我们，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逼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这约翰福音6章37节。有的人说，我怕我不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你告诉他，没有人能，直到基督进入他的里面活着，他是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使徒保罗在圣经里说，我靠着了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腓立比书4章13节。有的人会说，我的罪太大了，我是一个大罪人，不能得救。你回答说，主耶稣是拯救罪人而来，他能拯救任何来到他面前求救的人。保罗说，基督耶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的，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这是提摩太前书1章15节。有的人说，我是尽力而为啊。你要答复他说，我们不能用行善得救，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得救。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，是以弗所书2章8节9节。有的人会推辞说，我想只要我们虔诚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你要回答说，你可以虔诚，但是你可能虔诚错了。圣经说，有一条路仍以为正，最终成为死亡之路，是箴言14章12节。在约翰福音14章6节又说， 是耶稣说的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儿去。所以唯一的救路啊，救星就是主耶稣，唯一的道路就是主耶稣。那么也有人会说，也许以后再说吧。那你要回答，把这个重要的事情耽误下来是非常危险的。圣经说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，我们尚且不能知道，是箴言27:1。有的人说，我不要放弃我的罪，那你就会告诉他，耶稣说，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这是永远的事章，在路加福音13:5。有的人又会说，我不相信地狱，但是你告诉他，你不相信地狱，但是可不能改变地狱的事实。圣经里明文告诉我们，唯有了胆怯的、不幸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诛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这启示录21:8。所以你要把以上的事情章节都尽可能的记住，一看到他们这些反变，和你就会找到答案。那么在引人归主的时候，一些是应该做和的不应该做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，就是第一，当你领人归主的时候，尽量的用圣经，激励你能够背诵经文，最好还是让他自己从圣经里头读出来。第二，不要一次多用多处的圣经，因为用多了也许给他搞糊涂了，就是让他搞得手脚不错了。第三，先要向神祷告，求圣灵的引导。第四，不要打扰人。我们先看看他的问题，他们的问题，他们的症结啊，不要扯得太远。再下面就是也不要想去他们辩论，因为基灵有的时候我们辩论胜利了一场，可是我们会失去了那个灵魂的机会，成就他们的机会。还有态度要诚恳，拯救灵魂是一个严肃的事情，没有时间讲笑话。要小心你的口气，不要讲不必要冒犯人的话，要承认自己没有答案的一些事情，说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知道，但是一定有一个解答的。我确实知道主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也能够改变你的生命。至于对人的态度，还要高估每一个对方，我们必须把每一个人看为基督为他而死的。如果我们看低了别人，或者轻视任何人，我们就不配做基督的仆人。不要泄气，有人会拒绝救主，你要不断的为基督做见证，还要有关心。耶稣为了失丧的灵魂呼吸又祷告，我们也要这样，要鼓励新的信徒向人承认基督，参加相信圣经的教会，在第一次机会马上就得这样进行。还有克服你的恐惧，个人传道最大的阻碍就是害怕人，我们怕别人会怎样想。一个无惧的个人传道员有次被人问他是不是一向是这样大无畏惧的，他回答道，他也曾是与任何人一样的胆怯的，有一天他忍无可忍，他跪下来把圣经打开，在诗篇34:4，我 纯清修耶和华，他就应许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他说，生啊，你使大卫毫无恐惧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22课，祷告与临战。今天的经语是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在上一课我们学习到如何领人归主，成就灵魂，那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，但是这样就是我们直接与撒旦与黑暗的权势发生了冲突。每一个为基督成就的灵魂都是从撒旦手里夺取回来的，这就是使撒旦与我们抗衡的原因。我们对基督徒的生活到底要怎么样是不会了解的，除非我们看到这与属灵的战争有关，两个王国在打仗，神的王国与撒旦的王国，这战争是为了争取人的灵魂。我们在这战争中有份吗？是的，我们有责任的。我们的责任是要做骑兵，任神使用我们来与撒旦战争。我们得用什么武器来与撒旦打仗呢？我们要用属灵的武器。神给我们最大的武器就是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祷告能释放神的能力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采取行动。神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这是在耶利米书33章第3节里头。我们必须要祷告，我们没有办法过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。唯有通过祷告我们可以与神交通，唯有通过祷告我们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唯有通过祷告我们可以为别人代祷，唯有通过祷告我们可以捆绑撒旦的势力。在这一讲里面，我们要看神是如何用我们祷告来与撒旦征战。但是首先让我们想一想有关祷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。第一，什么是祷告？祷告是和神说话，祷告不是一个礼仪，也不是公开的表演，而是你与神中间很细声的事情。主耶稣说，当你祷告时间进到了一个密室，把门关上，在暗中与你的天父祷告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重复又重复，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从心里说真诚的话。我们对谁祷告呢？我们向天父祷告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在马太福音6章9节，就是在主祷文的第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么是否人人可以向天父祷告呢？不是，只有在神家里的人才可以称他为父。在没有得救的人祷告中，只有一个神会垂听的，就是恳求饶恕赦免的祷告。神总是听没有得救人这样的祈求。我们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如果我们要神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你们求什么，我们天上的父都必赐给你们，是约翰福音16章23节。主耶稣是我们在天上的宗保，我们奉他的名向天父祷告，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所以神听我们祷告并答应我们的祷告。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。我们不仅在天上有一位宗保，我们还有一位宗保在我们心中，那就是圣灵。他帮助我们祷告，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对某件事的旨意是怎样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才是。但是圣灵知道神的心意，他帮助我们
照神的旨意来祷告。圣经说，况且我们软弱，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是罗马书8:26。祷告是否真的能影响神的行动呢？是的，真的可以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神这样说过，在约翰福音14:14，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在这个经文里头，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做事照我们所祈求的，那么若你们求，我就成全。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记住的。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能做任何他选择去做的事，但是神选择用我们的祷告来完成他在他地上的工作。那么现在知道怎么样祷告是重要的了吧？那么我们现在看，这儿有三种不同的祷告啊。祷告不仅是向神要求啊，其实还有啊其他的意义，就是第一交通，第二祈求，第三代祷。让我们来思考这三项。第一是交通，这是与神的相交，我们读神的话，这样神就可以对我们说话，然后我们向他祷告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爱他，我们赞美他，我们感谢他的祝福，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的爱他。交通包括了忏悔，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忏悔我们自己的罪的话，那就不能和神交通。与神交通是绝对重要的，接着与神交通，我们能了解神以及经验他的能力。圣经说，知道神的人必能坚强并得益。第二是祈求，这是神赐给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需要许多的东西，我们需要力量来克服试探，我们需要智慧，我们需要能力来有效的侍奉神，我们需要在做决定时的指导，我们需要食物、衣服、其他必须的用品。我们从哪儿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呢？我们的仰望神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爱我们，他喜欢我们得到那儿告诉我们所需要的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你们给他求他的人吗？这是马太福音7:11的。当你需要什么的时候，就求神要他，不断的祈求。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没有求，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是雅各书4:2。神是不是永远答应我们的祷告呢？不是，神不是永远的答应我们祷告。在神应允我们祷告之前，先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照神的旨意祈求，如果我们不照他的旨意祈求，他不会答应我们所求的。我们对这点应该十分的感谢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是对我们最好。那个小孩可能向天父要一把刀片或者一把刀子，但是他父亲爱他的孩子，知道的刀子会割着他的孩子，所以就不答应他的孩子。我们求神最好的祷告就是你的旨意成就，这表示我们对神的爱与智慧的信靠。我们可以要我们想要的，但是在我们所有的祷告里，我们应该说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在约翰一书5:14说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第二，我们必须要站在祷告的地位，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讨神喜悦。神不听俗世及不顺服的基督徒的祷告，但是他对讨他喜悦的人的祷告却乐于答应。圣经说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约翰一书3:21-22。 当我们祷告没有蒙答应，我们会自问，我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阻碍神未答应我们祷告呢？阻碍的是祷告的是在大海是一是罪，第二是自私，第三是不饶恕人，第四是不信。这些给撒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虚可乘，同时神就不会听我们祷告。在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所以说有罪就是阻碍了祷告。还有在第三点，我们看的是祷告的就是代求啊，这是为别人代求。交通与祈求都是为我们自己所需，代求是为别人。我们为我们没有得救的朋友及亲戚祷告，我们为那些传福音的人啊祷告，我们为我们的领袖们祷告，我们为病人祷告。这类的祷告帮助神在他伟大爱的计划中把人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。代祷是一种祷告的战争，这是用祷告抵抗魔鬼，与魔鬼作战。当我们学会了如何通过祷告以及读他的话来与神交通，然后神能用我们去与撒旦作战。现在让我们来温习一些神与撒旦之战的有关的事情。第一，神创造了地球，地球是属于他的。圣经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。第二，神把统治管理大地的权交给了人，神给亚当治理全地的权利。第三，亚当反叛了神，他站在撒旦的一边，进入了撒旦的权势之下，因此撒旦失去了管辖大地的权柄，撒旦将他夺走了，撒旦接着罪控制了世界。第四，神要把这个世界据为己有，他要借人来达到这个目的，所以神差遣了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作为第二个人耶稣基督。第五，主耶稣神的第二个人与撒旦的战争遮日。主耶稣被试探，但是他战胜了撒旦的试探，最后撒旦在无法可使的时候，鼓动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当耶稣埋在坟墓里，撒旦以为他是得胜了，但是第三天主耶稣复活了，战胜了黑暗的权势，那个时候撒旦才知道他是打败了。主耶稣拥有天上与地上全部的权利，撒旦和他的黑暗权势消失了他们的权利。主耶稣升到天堂，在那儿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超过君王权力、全能与权威。感谢赞美主，撒旦打败了。记住，在与撒旦作战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撒旦已经打败了，我们不需要打败撒旦，基督已经在哥哥他上击败了他。纵然撒旦是打败了，他尚未被扔下火湖里到目前为止他是自由的，他极尽的极力要把没有得救的人留在他的国度里。身为神的仆人，你和我要去传扬福音给没有得救的人，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里拯救出来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要从一个强有力的人家盗取物件，你必须把这个强人捆绑起来。撒旦是一个强者，他的物件就是他的权势下的人们。如果我们要拯救人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出来，我们必须捆绑撒旦，有捆绑他的能力。我们怎么能够捆绑撒旦，怎么能够有捆绑撒旦的能力呢？我们接着宣布耶稣在哥哥他上的胜利来捆绑撒旦的能力。那么如何宣称耶稣的胜利？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我们要怎样才能把基督的胜利 变成我们的胜利，我们要以宣告 declaration 啊，宣告啊，来将他的胜利作为我们的胜利。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我们罪的赎价，但是除非你宣称，你就不能得救。同样的，我们必须要宣称耶稣得胜了撒旦。你可以做以下的这样的祷告，说：主啊，各个他的意义是各个他伟大的胜利。当你做了这个祷告，你就说：主啊，我不能对付这个场面，但是你能，你已经战胜了撒旦。我在这个世上宣称你的胜利，当我们宣称十字架的胜利之后，基督就捆绑了撒旦的权势。所以我们要用神赐给我们的武器，神已经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武器来抵抗撒旦，但是除非我们自己使用它，武器是无用的。所以宣称哥哥他的胜利，这就是我们的武器。假设撒旦攻击你的家，家里有口角与苦处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宣称十字架的胜利。基督说：奉我的名捆绑这强人撒旦。常常当我们有了问题，我们就和我们以为造成问题的人交代，但是圣经说实际的困难是在是黑暗的权势所造成的事端。使徒保罗说：因我们并不是一属血气的战争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以弗所书6:12，我们如何与黑暗的权势对付呢？我们接着宣称基督在哥哥他山上的胜利来对付他们，靠哥哥他山上的大能大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称圣。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都要这样，都要祷告。当我们明了了我们是与撒旦在征战，我们在凡事上都得恳切的祷告，这是我们对神与对人能做的最大的事情。为你家里、你教会里的问题祷告，为基督徒祷告，为你没有得救的朋友及亲戚祷告，为传福音的人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恳切的祷告，凭信心祷告，以哥哥他山上的胜利来祷告。祷告的得胜是在乎坚持，我们要坚持下去，就是不要放弃，直到祷告蒙到应允。神处理人类的心愿需要时间，改变坏环境需要时间。神要我们保持祷告，宣告哥哥他的胜利。主耶稣说要常常祷告，不要气馁，记住神的应许，你如祈求，我将成全。愿神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学会了战胜魔鬼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宣称耶稣基督已经得胜。我们要这样祷告，求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祈求神必成就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门。